对不起。有一段时间，这个李弟兄就问全时间的说：“哎，奇怪，你们怎么不做呢？”这些全时间的回答李弟兄说：“因为我们不会啊，所以不做。”李弟兄说：“错了，因为你们不做，所以就不会啊。我们是学中做，做中学啊。其实刚开始我们做儿童活力牌，我们也都不会。郑弟兄说：‘你看，打开什么呢？窗户啊，外面都是人。’”可是是外面的人，不是里面的人啊！怎么让他从外面走进来？哎，这就要有一点技术上的讲究。那感谢主，我想在十二会所实在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就照这里所说的学中做，做中学啊。看到别人蒙恩，不是眼红，乃是瞪大眼睛去看去学。所以呢，大家就彼此教学相长啊，一同的观摩，一同的成长。那弟兄姊妹会说：“哎呀，我们最近也在做啊，也遇到好多瓶颈啊。到底啊，哪些是有经验的圣徒，我们可以去和他交通呢？”感谢主，我们都帮你列出来了啊。我们就预计你听了第一大点，就马上去做啊。做了就会遇到瓶颈啊。所以遇到瓶颈，代表你有做功课啊。你看老师上完课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会不会啊？会，懂不懂啊？懂。哎，这样讲的都是没做功课的，啊、真的你。去做功课，一定发现哇，好多题目不会啊！所以，我们是希望你真的好好的学习啊，好好的操练，你就会遇到一些的问题。那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呢、啊，我们觉得有六个问题呢，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啊。所以第二大点，我们就说到儿童活力牌可能遇到的瓶颈与解决之道啊。我们刚开始预备纲要的时候，我们冠群弟兄啊，只写遇到的瓶颈。我说：“哎，那这样我们是传祸音哎，不是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也把解决之道给摆出来了。那关于这个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比较粗的黑体字。第一点啊，粗的黑体字，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读。”好，这个问题就是说啊，全区没有参与，只有少数人有负担。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少数人就是几个姊妹啊，因为他孩子啊。就是在这个年龄，所以何其不幸啊！别人的孩子都长大了，他就特别倒霉啊！因为不做儿童活力牌呢，就没有属灵教育了啊！好，那全区没有一同的参与，那这个问题啊，解决之道在哪里呢？第一个在区负责，第二个在于负担的传输啊！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全区没有负担，只有少数人有负担呢？因为你区负责不进入嘛。这讲白就是区负责，区负责是头羊。你要知道，区负责啊所热衷的服事，在区里就是热门科系啊。他没有负担的就是冷门科系，啊，热门科系呢补助都比较多，经费比较多；冷门科系呢在蒙恩啊也没有人去纪念他，所以呢区负责一定要进入啊。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你们怎么都没有负担，你要说主啊我怎么都没有负担，区负责要率先进入。当你进入的时候，你慢慢会摸着儿童活力牌的负担啊，你就要传输这个负担啊，怎么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懂得来接触神，对神有主观的经历，不成为老油条。感谢主，他们需要参加儿童活力牌。而且啊，区负责啊特别要传输一个什么负担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着儿童活力牌啊，增加我们主日聚会的人数啊，而且呢这些人数啊都是很年轻的，而且都住在这个社区里面，你好好去传输。其实说在，只要区负责进入啊，全区就进入嘛，你是区负责嘛，所以你那一票很重要啊。好，第二个啊，请弟兄姊妹来念。哎，第二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就说到呢，儿童活力牌搞到最后，就像老路的主日聚会，它跟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哎，聚会神模神样，回到家的鬼模鬼样，生活中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儿童活力牌啊，有的有时候也会做到，就是说小朋友就是赶去聚会，哎，他把儿童活力牌呢当做一个综艺节目啊，时间到了哇，他也很喜欢去，因为可以唱诗歌啊，可以游戏啊，而且可以看到啊好朋友啊，平常都不可以见面，哎啊，这个礼拜五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所以妈妈一定要带我去，我要表现得乖乖的，你要带我去啊。生活中看不出他的长进，看不出他的进步。好，那这个问题就着我们来看，出在三个点上。第一个可能是教材的问题， 第二个可能是没有跟古利本做结合，第三个可能是教的人有问题。那第一个我说可能是教材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往就是拿着一本也许说小小明灯那一本书其实非常好这个冠军你教第一课第一周你看这个要来的周五呢是几号啊？5月9号。对对，你第一周啊，我16号，柯立翁23那蔡立翁30号然后这个6月份就郭立翁，这样，所以呢，第一周就冠军来了就教完之后第二周他也不见了第二周我就上，你要知道，就是你教这教这个小小明灯，到底负担是什么，你都搞不清楚。也不是根据孩子的需要，你只是把那个会啊做的大人小孩都喜欢神人同乐会大家一起欢乐庆祝很好聚会也很好，大家都很喜欢来，但是你看不到孩子的进步，这就说出教材有问题。不是那一本教材不好，是你没有去读孩子的光景，而酝酿出负担，找出活的教材，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延续到生活中。那第二个就是小小明灯，或者说我们教的这几课都是孩子们需要的，大家很有负担，但是在做法上你不懂得跟古利本做结合。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这一段时间讲到什么呢？祷告我们古利本的设计定什么呢？饭前要祷告，睡觉前要祷告，还有呢上学以前要祷告还有什么呢？高兴的时候要祷告赞美主，东西找不到的时候要祷告告诉主那就希望他们在古利本上多多记录祷告然后呢在这个古利本的时间里面，就可以让好多小朋友起来做祷告经历主的见证。别的小朋友或是别的妈妈可能比较没有 sense 后知后觉听一听就发现原来小朋友可以这样经历主，好像比我还实际那你不要小看这个见证。当在鼓励本的时候你要知道孩子我们在家里很少鼓励他的，功课做了没怎么地又弄脏了书桌乱七八糟，他常常在家里都是这个扮演好像被修理的角色但是在鼓励本时间里面，你要知道孩子很喜欢的都被鼓励，哇，你是最棒的，你是最优秀的，你的孩子都很希望能够站上去被鼓励一下好，那当别人被鼓励的时候，孩子们在听其实也是接受别人的传输，他不知不觉呢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在生活中这样来经历来操练所以第二个聚会跟生活脱节就是你没有把这一个活的教材里头的负担跟鼓励本做结合。还有第三个，教材也没问题，鼓励本也用得好，但是教的人有问题你要知道我在说如果这个你服侍儿童活力牌，你不是在负担里，我们说你是放羊的不是牧羊的什么叫故宫呢？故宫就是说希望可以不用去了希望早早就收工这叫故宫这个。那什么叫不是故宫呢？一到礼拜五就好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所以我最近听到有一些区负责好可爱我觉得最享受的聚会就是礼拜五的儿童活力牌有时候去他吴叔叔我好想你我们家孩子都不会这样讲了，姊妹更不会这样讲还有在抱着你的大腿这个有时候知道服侍者身边我要为你祷告你要知道他跟孩子心心相连那这样的就不是故宫，他周周都去所以他整个听下来，他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们儿童活力牌的负担是什么比如说像12区怀旭那一个儿童活力牌，他们那一段你们的负担是什么？主题是什么呢？宽容然后这个什么倪真理他们那个牌是什么呢？是爱他们都很清楚所以呢进到这个负担就容易好，那第三个，来你们来练。好，这一个是以前很严重的问题，有很多属灵的先期知识，但是你敲一敲，他对神的感觉相当的客观。那为什么呢？ 这就说出可能他们的儿童活力牌目标已经偏离了。所以上次有没有第一大点，我们把第二大点，我们把李弟兄三个时期他所说的关于儿童活力牌的负担很清楚，就说到要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呢？正常的人。没有正常的人，就没有正常教会生活的实际啊，所以会产生这个属灵先期的知识。第一个是跟目标有问题，第二个跟操练孩子的灵有关联，第三个问题也可能出在教材上啊。那第一个就是你儿童活力牌，你要非常注意你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将我们的孩童服侍成一个对的人，敬畏神，尊重人，守规矩，有礼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用赶圣经进度啊、哦。今天讲彼得，明天就要讲约翰，后天讲这个保罗，就不需要。你要根据他们的情形，好、哦，不赶进度。我一直讲，我们儿童活力牌没有期中考，没有期末考，没有的哈、哦。所以呢，你要什么呢？注意你的目标，不要失去。那还有第二个，要看重操练孩子的灵。任何属灵的经历都脱不开灵的范围啊、其实儿童活力牌你要非常看重操练灵。有一次我就发现，哎，奇怪，怎么这一次的秩序啊比较不好管啊、哦？后来我们检讨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哎呀，原来好、啊、那一次带操练灵的好像是张清祥啊，我还记得、哦、我在呀，清祥，原来你这个操练灵带的不好，所以带诗歌的时候就闹哄哄的，讲故事那更没办法、哦、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啊，操练灵太重要了、哦、一定要带孩子好好的操练灵。那甚至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默契啊，这也是从冠群他们那边学的啊、哦。什么时候聚会的时候灵不行，任何一个服侍者啊、哦，只要坐在会场都可以起来按 pause 暂停键啊、哦，然后开始操练灵啊，孩子的灵啊上来了啊，再开始进行，再按 play 啊，这个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操练灵？因为我们搞的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那一个内涵啊，它是属乎灵的，照样他要经历主啊，也是需要操练他的灵。所以为什么很多他听的到最后都只是知识道理？有一个不是先期知识，是因为他在生活中他不会用灵来跟神祷告，用灵来跟神啊发生关系啊。那我想我们只要做过儿童活力牌都知道，就孩子操练灵啊，那操练起来啊比大人还认真，闭着眼睛啊皱着眉头，哦，主耶稣啊，哦，有时候偷看他们，哇，好可爱啊、哦、啊，比我们认真嘿嘿。好，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你的教材啊不太适合孩子们现在的需要哦，所以你一直讲他当然很难有属灵的实际。好，所以这个第三点就是说，你要把孩子的光景带到祷告中，以寻求适合的活教材，啊，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啊，传输，他们最有摸着嘛。像这一段时间，我们什么培育属灵后代，我们听了都很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啊。所以你看，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撒母耳了啊，我们都好期待。我们今天下午已经听到预告版了啊，我们充分的期待啊，感谢主。好，第四个问题哦，这是太大的一个问题，一起来读。好，这不是说你没有得着家长，是有得着，但是呢，一年大概啊生一个这样哦，很少啊，那效果不好。好，那在这里要得着家长啊，有四个点是关键啊。第一个是孩子，第二个是理念，第三个是信托。第四个要带他过关啊，我们刚好列四个点啊。第一个，一个是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家长为什么会得救，因为他看见他孩子的转变，好，他看见孩子的转变，他对我们这一班人就有相当的信托，他就认同我们所做的，甚至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哎呀，都享受到你们的这个服侍，所以有时候你约他一同来配他侍奉，哎，他也愿意啊、哦。所以家长要得救，第一个你要看见他必须看见他孩子在生活中有转变。那我说他孩子在生活中要有转变，他怎么会转变呢？我在说孩子的转变就是操练灵加鼓励本。好、哦，我简单的讲，操练本啊，操练灵加鼓励本啊。那就是说他操练灵、哦、他在生活中懂得用灵，也照着 古利本上所说的啊，他好好的去经历，哎，他就会有转变。我常常讲，这个我们说，哎呀，这个孩子好坏哦，都不听话。怎么叫不听话？就是啊，人家说他还翘嘴巴啊，这个还不高兴啊，就是人质都没用。什么叫孩子很乖？还没讲他就已经有感觉了。他活在什么良心的管制里？好，那良心是什么的功能呢？灵的功能之一。所以一个孩子他懂得操练灵啊，你不要小看这个。为什么儿童活力牌有时候做了两个月，比在学校老师教了两年三年，哎，还管用？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厉害啊，你要知道现在做老师很不容易啊，啊，都要身经百战啊，才进得了学校，都是很厉害的啊。哎，那我们怎么好像不是科班出身，比正规的老师要厉害呢？不是你厉害，是因为他懂得操练你。啊，好，那第二个，家长会得救啊，还在乎什么呢？他看见我们啊，对于啊孩子的教育理念，其实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有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开个玩笑，我说我们儿童活力牌啊，也不是每次都很好啊，花无百日红啊，人无百日好。有时候我们儿童活力牌小孩小朋友也会打架，对，那没办法。那万一我是那个福音朋友家来看，哎呀，怎么你们儿童活力牌啊也这个样子啊，他就失望了啊。但我知道像有些牌啊，他们会在会后会或是生活中的看会去跟他讲我们的理念是什么。你看到只是一个现象，但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所以真正值钱的是理念啊，就是怎么把肉身的儿女养育为属灵的儿女，这个理念值钱啊。所以卖产品的都知道，他买你的产品只会买一次，他买你的理念就买你一辈子。好，所以这个理念很重要。那换句话说，他看到小朋友有一个冲突的情形，那一天表现不及格，但他下次下下次还愿意再来，是什么？他认同你的理念。所以第二个，你要会传输理念给家长。还有第三个，要在生活中啊持续的去接触他，关心他的孩子。有时候父母太酷了啊，这个好像都不理人，你关心他的孩子，他是有感觉的。好，人的心都是肉做的，你关心他，关心他孩子的情形，他就对你有信托啊。然后最后你要跟主祷告啊，主啊，让我找到合宜的时机啊，带他过受尽的关啊。那你说什么是合宜的时机啊？你真的爱他，关心他，常常为他祷告，时机到了，主就会告诉你啊。好，那第五点啊，这个请弟兄姊妹来读。啊，这个点真的是四大管制原则里面最难的啊！啊，直到如今我们还在努力中啊。那解决之道呢？两个点，第一个跟孩子有关，第二个跟大人有关。我想读一读就清楚了啊。第一点说到孩子啊，终究是孩子，性情啊，稳定性总是不足，所以他在接触人的事上碰到一两次的挫折，那当然容易灰心丧志啊。像有时候我会问小朋友，他怎么不，因为他们都不来啊。哦，所以他每次去约一次他就受伤一次啊，哦，那怎么办呢？哦，所以第二说到大人应给予适时的鼓励与打气啊，哦，所以有的儿童活力牌就有什么带人奖，或是你带了几个人啊，哦，就可以有什么奖品啊，哦，当然他还不光是为了奖品啊，哦，他是觉得他被鼓励了，他被肯定了。那最好的路就是陪同他为他的同学祷告，只要我们大人持之以恒，孩子就会慢慢跟上来。孩子到最后对人没负担啊，其实是原因就是说，大人到最后也放弃了啊，这个缴械投降了啊。所以只要大人能够持之以恒，孩子就会慢慢跟上来。还有第六点啊，弟兄姊妹来念。好，我们做儿童活力牌啊，这个很需要，就是要有这个我们自己的忠干啊，因为真正的儿童活力牌啊，操练还不是礼拜五的那一个半小时，真正是什么呢？在生活中的操练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忠干，外面来的小朋友再好，回去你很难去持续，因为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啊。所以这里就说到， 没有儿童活力牌的中干，就我们自己的中干，的确是为难。好，那这个解决之道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危机感啊，第二个要跨小区经营。这个危机感是指，对啊，这个七个荒年还没来到的儿童活力牌啊，当你还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哇，我们儿童活力牌旺啊，哇，你看都是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年年都可以收割啊，啊，这个感谢主啊，他们身上国东区都有我们一份，你要小心啊。他到了小三之后啊，他的弟弟妹妹不会跟他来，他要去带小朋友来也不容易，好，因为孩子你要知道，他到 teenage 之后，他慢慢有自己的个性感觉，那家长会不会陪他来嘛？也不太容易，因为就在社区嘛，啊，两条腿长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就走来了，而且来得蛮习惯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当牌里的成员，这指儿童活力牌的成员，多数啊进入小三啊，你就要有什么呢？有一种断代的危机感啊。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发表叫小三呢，就是啊石门水库的水位警戒线啊，什么时候用水用到那个警戒线，就代表枯水时起来了，请节约用水啊，希望天空赶快下雨。所以有时候说啊，你们儿童活力牌蒙我们来访，你说啊，今年不蒙了，为什么？因为都升上去了啊，那看不到后代。所以第一个你要危机感啊，当他们面临小三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注意。还有第二个就是可以跨小区的来经营啊，因为有时候一个区啊，一个小区一两个小朋友啊，那我相当像冠军他做是没问题，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啊。那有的弟兄姊妹不是那么老练，真的不容易，那怎么办呢？可以跨小区来经营，把每个小区的两三个集合成了四五个，哎，就有一点的规模来做就比较容易，把他们做成中干，然后慢慢再扩大经营啊。像这个信行他那时候应该是五岁的时候啊，五岁的时候才六个小朋友啊，我们就把二大区啊其中的三个小区集中起来，六个小朋友，六个大人，我们开始做。那过了两年半就变二十五个小朋友啊，然后儿童活力牌大概三十个大人，会后会留下来大概都有二十个大人，二十个大人当中有七对完整的夫妇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什么呢？增牌的一个预备的一个这个措施，那感谢主，现在已经增为两个牌了。好，那最后一分钟啊，把三四点讲完啊。这个关于这个儿童活力牌有一个最新的研发啊，所以今天来的都很有福气，我们有尖端武器啊。